司马迁是鼎鼎大名的中外史学家，对吧？西汉时期的史学家，比如说我们就关心皇帝的陵墓到底是在哪里，你瞧他是怎么读文献的，那文献里面都写了，就是皇帝生于那个轩辕丘，那轩辕丘你不知道，他后面附带的有很多地理地貌，对吧？动物植物，并且那个前秦史里面描绘了是可以看到北极光的，可以看到北极光，你他妈你在你中原你找找看，你能看到北极光吗？哎，他居然他就写皇帝的陵墓在山西，我操，你说这种挖鼻屎的还能当史学家，一点学术精神都没有，你应该拿个尺子去丈量啊，对吧？轩辕丘到底在哪边，那边是不是你讲的在山西那个地方，是不是有这个风土人情，是不是有这个动植物啊？你看我讲，我说轩辕就是在那个古希腊那个位置，对吧？轩辕族皇帝，实际上皇帝不是轩辕，他轩辕是个族，皇帝是他的族人，是这个概念。他们就生活在那个欧洲那边，那边嘛他才能看到北极光了，对吧？他就是往北走的时候他就能看到北极光了，你他妈的，他居然能翻译说是，哎，突然一到北极光，看到北极光以后，然后皇帝被他的母亲给生下来了，生在山西，我操，他居然，所以说这个整个这个历史都是给司马迁开始误导的，从西汉时候就开始误导了。他西汉时期离那个前秦，就东周吧，离前秦没有多少年，那全地球地理地貌什么东西这变化也不大，你应该有一个啊学术的精神去亲自去徒步去丈量啊，去写那个像什么徐霞客那个游记一样的，你要去证实啊这个文献里面写的对不对啊。哎，他就坐到家里面天天就这样子胡思乱想，把那个整个前秦史全部通通按照他的思维改了一遍。我们这个中国本来就叫做九州大地，那个九州是讲的地球的九州，哎，他就把它在中原地图上他画出个九州，就在中原九州，我操，九州那个《山海经》里面描述每个州里面有地理地貌，河流、山川、植物、动物，什么都有。你他妈的中原，你乱七八糟能汇聚这个天下奇异珍宝、奇异的什么什么事情啊？还可能啊？哎，他居然能把它写下来。炎黄帝联合跟那个蚩尤打了一场。叫做历史上叫做牧野之战，牧野之战这不很容易理解吗？就是一大片的农田边上，那不就是在尼罗河边上吗？你黄土高原你去看看有没有那种井子田啊，有没有啊，大面积的哪有啊，你们黄土高坡你们长个嘛山芋藤子差不多，还牧野之战，我操，这些人掉一营，我真佩服他们了。网上以前有的人跟我辩论说，哎，那个历史上写的就是啊，比如说啊，就是昆仑山下，什么产于渭水。他说，你看这昆仑山就在我们中国啊，渭水也在我们中国啊，对吧？我说你就是一个十足的个傻逼，对吧？我说照你这样讲，上海起地名要在这坐在那边臆想了，不能起南京路。不能骑广州路是吧？我说你懂不懂啊？新的处理率，你看看，你包括那个美洲，多少英国的地名给起到美洲去了？我说他人类他有一个思乡的情节，对吧？会把家乡的名安在那个处理地上面，对吧？一种思乡的情节，而且也是一种习惯了。对吧？时不时提醒，哎，我的家乡曾经是在哪里？哎，他就有这种人，一根筋。你看，昆仑山就在我们这里。我操，这昆仑山你不能在尼罗河，我们过来以后，然后起了尼罗河的名字放到这里啊？哎，他就是这样的。你包括司马迁，他也是绕不过这个弯。 我感觉司马迁他就是个大脑缺氧的人。我翻了一下子司马迁写的那些史记，95%都是按照他的思维来写的，那根本就跟那个历史事实都不相符的。我就搞不懂他离东周没多远，读那个文言文嘛很轻松的，对吧？他能把它读错的了吗？是吧？他肯定就是一读，哎，就想，哎就在我家门口，他就照葫芦画瓢，哎，在哪里啊？在黄河什么二道湾那边啊，有一个什么，他就这样子想出来的。实际上那个古文献里面写的皇帝生于轩辕丘，这个丘就是金字塔，那就是轩辕帝的金字，轩辕帝的陵墓。所以说我们后人都把这个轩辕和皇帝把它给混淆了，当成是一个人啊，轩辕皇帝，我操，是这样子。实际上呢，轩辕他早死掉了，并且他有他的金字塔，皇帝是生在轩辕丘，是生在哪里呢？可以看到北极光的地方。那我们今天去找一找呢，哎，他看到又能看到北极光的地方，又能发现欧洲有大面积金字塔的地方，他今天还就存在，大家可以去找一下。你看这个就被司马迁就给翻译错了，对吧？他说皇帝就是轩辕，然后后人一直就以为是轩辕就是皇帝，皇帝就是轩辕。他后面他跟他自相矛盾啊，居于轩辕丘，实际上就是生在轩辕丘，这个丘就是轩辕的陵墓。所以说你看他自己他都没理解，这古文他都没读清楚，然后按照他的意思来翻译自己意淫出来的一套东西。这一段就是百度里面扒出来的。你看你既然能看到北极光了，你他妈的这个中国人这个就2000多年来全是傻逼啊！啊，文献里面都写了，你能看到北极光，你去徒步跑一下子，你跑到哪里，你看看能看到北极光了，你才能相信，皇帝应该就是在哪个位置了，差不多吧，大差不差吧。你他妈你天天瞪着中原这个想，哎，北极光什么时候劈到我头上了？我操，劈了2000年都没劈下来。所以说这个能看到北极光这个地震，就能证明我们以前没有生活在这里，或者叫做皇帝他以前根本就没有生活在中原，他生活在北极光能北极光的范围内。那我们一看，哦，北极圈，对吧？这不是很明白了吗？地理位置都告诉你了，《山海经》里面都有描述的，对吧？可以看到北极光，是不是啊？那就是俄罗斯啊，还有北俄啊一些地方，对吧？所以说我操，没办法，真的妈气的，不是气的，就是笑的，骂你整天那个鼻孔里面喷两个泡出来。我就发现中国人他那个思维他也是没有一点的逻辑性，其实2000多年来都是这样子。以前我是喜欢写一些什么瓷器的论文啊，就是古玩那方面的论文，哎，我就发现他前面很多专家的论文他有引述，引述了一大堆，然后得出来的结论呢，他是一拐弯，哎，这个结论他说，哎，这个就是正确的，就像这个北极光说法一样的，对吧？前面那个《山海经》里面已经写了是北极光，对吧？范围那个地方有地理地貌，等等。哎，他一拐弯，就在中原，他就是这样子得出答案。我们今天的中科院写任何的考古论文都是这样子，他不管前面引述很多例子，然后一拐弯就是他的答案，他就叫做正确答案。我操！我说这是他妈的哪有正常的逻辑思维啊，一点都没有。你怎么这个引述下来以后你突然能拐弯了？哎呦，笑死我了，哎，是不是啊？他这种思维是错乱的思维，就好比说啊，你开个车就从山上一直自由滑行，往山下滑，然后最后一直到达的目的地是在山顶，他就这样子一拐弯，哎，到山顶了。我们的逻辑思维都是这样子， 我们这个就是60多年来，你包括什么故宫那些专家、中科院那些专家，还什么清华北大的，他也有考古系，哎呦那些文章我看的多了，他都说最后一拐弯，这个车子滑到山顶了，就像这个司马迁写的一样的，《山海经》里面写的就是可以看到北极光的地方。司马迁他一拐弯，哎，在山西生下来了。实际上考古真的还是比较容易的，就是你有一个正常的一个逻辑思维。哎，他前面已经交代了，你可以看到北极光，那你把那个地图一打开，哎，北极光范围内夏季、冬季都是到哪边，对吧？那冬季嘛，北极光范围大一点，夏季北极光小一点，我们就按最大的去看吧。他也照不到你山西啊，对吧？所以说你按照这个思维，你一看哦，在俄罗斯、瑞典、瑞士可能这些地方，对吧？就是在这些范围啊，一直到这个什么加拿大，一部分地比那个一部分那个地区魁北克，对吧？这个都属于北极光的范围。那你只能在这个地方找啊，你可以说皇帝生在加拿大魁北克，对吧？你绝对不能说生在山西了。哎呦，所以说这他妈的，他都是一拐弯。我们国家的考古结论，他都是一拐弯。哎，这个车子从山顶往下滑，最后一滑一拐弯，滑到山顶去了。其实我们根据这个《史记》这个文献就能推理出来，对吧？你要去证实，你必须要有考古依据，对吧？我老许就是这样子讲的，你必须要有考古依据。但是我们可以去大胆的假设，就像我讲了十多年了，我说那个富豪就是黑鬼，富豪就是黑鬼，他就是黑鬼。晚上很多人跟我喷口水，我说你妈长得就是像他，嗯，他们就不敢讲话了。是吧？但是呢，我们可以去大胆的假设去推理，那得到证实的话，那必须要一个证据，对吧？那后来那个台北那些学者，就是两岸这个文化交流，他们可能看到那个 DNA 的检测了，他们把它公布出来了，那个殷墟里面挖掘出来是大量的黑人的骨骸，是吧？也就是在2010年左右嘛，我记得应该是这样的，2010年可能还不止，可能是在2012年左右呀。弄不堂嘞，就是说，从这个《史记》我们就能推理出来，他这个轩辕之丘，它就是它的陵墓是一个金字塔形的陵墓才叫做丘，轩辕之丘。那轩辕他不是皇帝，皇帝不是轩辕，那司马迁他也写，哎，轩辕就是皇帝，皇帝就是轩辕。为什么人都死掉了，他又生下来啊，复活了，对吧？你既然你都知道可以看到北极光的地方，他还能写说在山西，对吧？我操！所以说，大家都把前人当成神一样的，以前我也是的。前人讲的是绝对正确，绝对政治正确，读了一些史书啊，绝对政治正确，读多了一看，哎呦，全扯鸡巴蛋。从这个北极光，他这个信息就是《山海经》里面这个信息，你就他信息量是非常大的。那皇帝他就是生在冬季，对吧？他只有冬季能看到，我们今年那个地球夏季是看不到北极光的。那我以前讲过，那个地球的轴心跟今天不一样，有点偏离，可能古代那个夏季它可以看到北极光。那不管怎么来说，这是一个最大的信息。我们按照正常的思维来讲了，那皇帝他应该是生在冬季，这个就是一个信息。那有谁会想到这些东西啊？他没有这种线性的逻辑思维嘛，对吧？那还有一个就是，你既然能看到北极光，我们就可以联想，我以前讲的就是夸父昨日，对吧？所以说他可能他就是夸父家族的，是吧？轩辕丘他实际上他这是三个人呢，夸父、轩辕还有皇帝，这是三个人。但是我们呢就把这个轩辕和皇帝并列为一个人， 实际上那个轩辕早就死掉了，所以说我们一读历史文献，哎，这个人活了1000年，活了2000年，他实际上不是讲的一个人，是讲这个家族，这个家族这叫皇帝族，这个家族都叫轩辕族，那可能到皇帝时候，他把这个族的名称改掉了，变成皇帝族，是这个概念。那后人理解不了，以为哦，他活了600岁，活了800岁。我们今天谈这些东西，追根到底就是要去找我们的神在哪里，对吧？你看看司马迁他翻译的，他把人的历史，或者叫做半人半神的历史，或者就是神的历史，他全部搞混淆了，你还指望他们能找到神啊？所以说，不是神抛弃我们，是我们把神搞丢了，从西周开始就把神灵系搞丢掉了。他读《山海经》，西周人他也读《山海经》啊，他读不懂，他读不了。哎，所以说，如果你就是只是相信书里面的东西，那你一辈子也找不到神。为什么说我们人类，就是我们不谈其他人种啊，我们讲就是我们汉人，我们是被神创造的嘛？不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嘛？《黄帝内经》里面的针灸的技术，你今天人你给我发明一个新的穴位出来，或者你灭掉一个穴位，那个穴位没用，你发明一个给我看看呢？所以说，以为我们今天哎呦拿个手机倒啊倒，哎呦我们今天智商高啊，实际上还是傻逼啊！你连一个种子也发明不了，你连一个穴位也发明不了，是不是啊？我们只会是使用。只会去播种，你说我们智商有多高啊？肯定是不如皇帝那个时候啊，对吧？那个针灸的技术一扎针，哎，这个毛病好了，对吧？你一扎错了，可能扎死掉了，流鼻血，是吧？所以说今天人呢，就是太狂妄自大了，认为今天的人的智商都超过前人，所以呢，他。肯定就会把神给丢掉了，他没有虔诚的心啊。前一段时间我不是列出来很多啊，就是那个芬兰这个国家，对吧？他很多人就像我们汉人啊，实际上他就是有汉人的基因嘛。你看，今天我才把这个图又扒出来看一看，一看，对吧？所以说，前两天我谈那个夸父逐日啊，我一直讲轩辕氏是在欧洲，对吧？当然他那个就是具体的位置，我讲就是在那个古希腊可能还要往北，对吧？那个我讲的位置不对，但是大的方向还是对的。那包括史记里面记载，就是山海经里面记载，那个皇帝他生下来的时候是他妈见到极光以后然后怀上孕的，当然这种是神话，对吧？那至少他用这种例子来告诉我们，他一个大的地理范围是在北方，对吧？所以说像司马迁这个傻逼，你妈的，在中原等了一辈子，那个北极光也没劈到他头上，他居然就能写啊，皇帝在山西，
夸父逐日死在我们这里的。变成一座山，后来山上长满桃树，我们这儿于是就有了一条桃林街。我很小的时候就在纠结，跑一会儿累了喝干了长江水，又跑了一会儿喝干了黄河水，再跑一会儿咋还就死在了那黄河边上呢？
你那个就没扯淡，没夸父昨日没连灰渣的都找不到，对吧？他肯定还是就死在欧洲那边了，对吧？你包括轩辕也是死在欧洲那边的，对吧？就是欧洲今天那边还有很多金字塔嘛，当然那个金字塔不是那个埃及那么壮观啊，就是小土堆或者就是也是乱坟岗一样的，就是弄石头码起来的。他那个地方还就是有类似于金字塔的这种墓葬，那《史记》他不得自己他妈得打自己脸嘛？司马迁对吧？ 他那个居于轩辕丘，他把那个丘他就是陵墓啊。所以说这个司马迁他妈的他文言文他还没我学的好呢，对吧？他自己嘛打自己脸，还说他妈皇帝是轩辕，我操，那个明明他妈上海经里面写的嘛的轩辕，对吧？轩辕是嘛的死掉了，有一个陵墓，皇帝是生在那个位置。会蛮好玩的啊，哎，反正多看看神话也好嘛，有一个好奇的心理，有一个探索的精神，对吧？反正古人也错了，我们错了一点都不丢脸，中国人也都错了，我们平头小百姓错了一点都不丢脸。我就是这样子才敢大胆的在网络上去喷口水去，对吧？我从来不怕别人笑话我，我说他妈的中科院妈20年搞的那个夏商周断代工程，骗了我们多少钱啊，召集了那么一大堆全国顶尖的挖鼻屎在这里趴到那边20年研究都搞错掉了，我们搞错怕什么？一点都不丢脸。夏商周断代工程实际上它就是一个骗国家经费的一个工程，对吧？他们要去修史嘛，历朝历代都要去修史。哎，这一朝他妈的不知道谁发起的，肯定是中科院的某个权威，对吧？我们国家都喜欢来谈个权威，对吧？召集了全国顶级的挖鼻屎专家、语言学家、文字学家等等，反正都是顶尖挖鼻屎的，就在那边趴那边去造假啊。我们中原文明独立起源就是从这边发明的啊，就从这边发展起来的。夏就在黄河边上，山西、陕西等等这些地方，就他妈的造假，造假一大堆，被全世界人耻笑。但是呢他们还想继续骗下去，骗国家的军费。结果就是00年代是哪一年我记不清了，山西出土了一批西周时期的青铜器，上面展刻的文字明确告诉我们夏不在中国境内，所以说这批青铜器就被他们给锁到仓库里面了，根本都不敢拿出来公布给世人看。我们还要搞清楚一个那个地球演化史的一个概念，或者叫地球编年史吧。以前的百回归线不是在今天这个改纬27度，以前4000年前大洪水以前，那个地球的轴心还是比较正的，百回归线是达到30度左右，是这个位置。所以说这个位置上它就产生了文明带，对吧？你看那个古埃及、古印度，包括中国，然后玛雅是扶桑，对吧？那个很多人前秦人已经把扶桑就搞错了，把日本当成扶桑了，就这样子一直传下来。那个大家可以慢慢去查一些古文，就能对照出来。那扶桑指的是那个密度。4200多年或者4300年这个左右，地球曾经遭受过巨大的洪水，这个已经被今天的科学界证实了。那个洪水来的时候是什么概念呢？是海平面突然上升了700米，对吧？这个全世界250多个民族都有这样的传说，都是同一个传说，大洪水来了，冲天巨浪，对吧？上升了几百米，反正古代的这个单位我们也搞不清楚了，各个国家的单位，对吧？大概就是这个意思。那么这个地球一下子遭受了这个巨大的能量的冲击，不是什么它自然而然能够发生的，或者就是这个小行星撞击也被这个世界已经否定了。小行星撞击掉到那个海里面，那不会造成这么大的洪水。然后洪水过去以后，那个地球的轴心就偏移了。我们今天看那个地球围绕着太阳公转， 他不就是歪了脖子转的嘛，对吧？不是正中心一样的，就是偏的转的，就是那场大洪水造成的。这个大洪水怎么会引发起来？我以前在微信群里面讲过好几次了，它就是天体运动造成的。天体运动，我们知道这个地球它会以一个平均的速度跟着那个太阳向前运动，就是恒星，对吧？如果它这个平均的速度突然刹车了，我就形容的，我就今天在这个里面就再简单讲一下吧。就是你把一桶水或者一盆水放在你的汽车上，对吧？你突然刹车了，这盆水会是什么样呢？哗一下子全部泼出来。那么那场大洪水，我推理应该就是这样子，地球突然减速了，那海水它有惯性啊，然后就形成了冲天巨浪，就像那个盆里的水一样一起泼出去了。那么如果从这个上帝灭世论来讲的话，那就是上帝阻止就把地球给挡住了，不给地球跑，然后这个水大洪水发生了，对吧？当然这个就给人家一听，你不是扯淡吗？无稽之谈，对吧？那我从天体运动上面，从科学的角度吧，对吧？就跟大家讲的，那很多人他听听呢，有的人说哎挺有道理的，有的人说好像还要带证实，对吧？我妈就讲嘛，我说科学它什么叫科学啊？你今天你未来被否定了，那你今天这个就不成立，对吧？科学只是在一步一步来证实才叫做科学，不是说像我们国家权威，哎呀这个权威讲的怎么怎么，我操，我们这个教育体系都是这样的，哎呦这个专家那个权威，妈我看到他们都想妈对他们扔皮鞋。我们很多人的常识就是来自于中学时代学的地理，对吧？还有一些物理常识都是从那边来的。我们以前一直以为恒星在这个宇宙当中，就是我们这个太阳在宇宙当中它是不动的，对吧？然后九大行星就是围绕着太阳在运动，是一个像个大饼一样的在平面在运动，对吧？你看我们画的那个图，太阳系的那个图都告诉我们了。你看，中间是一个太阳，然后边上九大行星，那就像一个大饼一样的平面的。实际上它不是这个概念，太阳它也要运动，太阳它也要围着一个天体，或者叫做一个巨大能量的一个恒星，它也要去工作，是这个概念。但是这个星我们没看到。对吧？太阳它也是也往前运动的，然后它拖住所有的九大行星跟着它跑，然后这个太阳它可能就是碰到了那个黑洞，就是临近那个黑洞的时候，黑洞它有强大的吸引力，但是呢我们这个太阳系的质量是比较大，它遇到黑洞的时候它肯定是速度会加快，对吧？然后它质量大的话，它就会临界的时候它就速度就慢了嘛，就我们这太阳系运动速度就慢了，实际上就是我就讲了，那可能就是我们大洪水就是这样子造成的，就是临界了那个黑洞的时候，被黑洞的这个引力的作用力影响，造成了这个惯性，使得这场海水喷出来的。再补充一下子，那个圣经里面讲的创世纪篇章里面讲的，上帝七天创造了这个宇宙，对吧？也第一天创造了什么天体星球，第二天创造了动物啊山川啊什么东西，哗，最后他休息了，然后最后就是所有一起造好了以后，然后创造了人类也是花了一天，然后那个周日，对吧？星期天就休息了。很多人说这个他妈的怎么可能呢？ 这个宇宙已经证明有多少亿年才形成的，它七天怎么去创造啊，对吧？我就把这个大概的这个概念再跟大家讲一下。那创世纪上面讲的天，它肯定不是我们地球上的这个天。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地球一天是24小时，我们这个围绕了太阳转一圈就是一年，一年就是365天，对吧？那我们地球有一个相对固定的一个轨道，是吧？那木星或者冥王星吧，海王星吧，最远的，我们太阳系最远的是哪一个星我还搞不清楚了，记不清，反正就是海王星冥王星，对吧？那它绕那个太阳一圈要花多长的时间啊？它也是它绕一圈也叫一年，是吧？它自己也要工作，是不是？它可能就是围绕太阳转一圈可能要花几百年或者是几十年，是这个概念，拿我们地球单位来换算。但是它绕一圈它也是一年，是不是？那你那个离最地那个月球最近的是木星啊还是水星啊？那它绕那个太阳一圈的话，它不用365天啊，是吧？那创世纪里面就讲的一天创造了这个天体，那可能就是那个某一个星球上的那种单位那种天，对吧？我们就搞不清楚了，大概就是这个概念。所以说很多人他一读那个创世纪圣经说，哎，这个扯淡，妈七天怎么就把人邦邦邦给造出来了，对吧？不太可能，这违反进化论，对吧？他可以拿这个进化论来驳这个创世纪，实际上他自己的知识不够，对吧？是不是这样子了？大家应该能理解吧，能听懂吧？你看还有一个在那个微信群，我都跟瑞芝讲了，我说全世界已经证明了它进化论不存在的，我说我就告诉你一点你记好，它进化论就不存在了。我就跟他怎么讲的呢？我说那个地球不是有46亿年嘛，从诞生到今天已经有46亿年了，如果有一个单细胞它不是单细胞，是理论上就是天空中有二氧化碳氧气，然后通过那个闪电打雷啪啪啪打到那个海水里面，对吧？混合以后它就会产生蛋白质，就是说海水会变浑，就产生了蛋白质，然后蛋白质实际上就是叫做什么脱氧核糖酸，对吧？就产生这个东西。我就跟他讲，我说你就是，我说国外人他就试验过了，用那个闪电就模拟那个地球的这个气候，闪电对着一往那个清水里面啪啪啪打，结果哎，他就花了多少年，哎，结果就发现那个水给打混了。但是呢，这个通过计算呢，能把这个人给净化过来，那46亿年这个地球根本就不够，那我们人是从哪里来的？现在的分子人类学已经证明我们人类是突然诞生的，我都跟瑞芝讲的，我说我们人类是突然诞生的，我说那你理解不了，你也不相信人家国外的研究，我说那我就可以告诉你一个地质学的概念，对吧？我说反正老许嘛多多少少我都知道一点，我才敢在网上嘛胡喷口水呢，对吧？我说我们到那个地质博物馆去参观的时候，它会有一面墙就从哪个那个地质年代层给切割下来的。我说我们南京就有，我们南京那个地质那个地质那个学院里面，它就有一个展览馆里面，它就有一块，或者有的地方它会画图形告诉你，对吧？啊，这个是什么什么三叠纪啦，什么寒武纪啦，它每一纪里面它的生命它都是分离的，它没有进化显示出来。比如说哎，这个下面一层那个地质下面一层光有个苍蝇身体，哎，到上面以后苍蝇就长出那个翅膀来了，它没有，它每一个地质层它的生命都是独立的， 那所以说我们就可以证明，那我们所以说就可以一个证明，每一季就是每一季的生命，就是地质年代那个每一季的那个生命，它都是突然诞生的，然后突然消失了，然后到第二层又是另外一种生命，对吧？那恐龙你也没发现，它恐龙下面哎下面有那个蛇或者什么东西慢慢进化成恐龙，没有啊？你从那个地质年代关系上面你就能看出来，它每一层上下没关系，所以说它就不可能有进化论，它每一层都是突然诞生然后就突然消亡。其实我跟瑞芝这样子讲了，他还在网上就一天到晚否定，我们就是猴子变的，我们就是猴子变的，我们汉人就是他妈的杂种，他就是这样子理论。我说吹你妈了个屁，我他妈的老许跟别人讲讲理论，传播知识，还没有像对瑞芝那么耐心呢，跟他讲了没一个多月，拿出很多例子来，他就讲我们汉人就是杂种，我们人类就是猴子变的，脑子不来气嘛，我劝你妈了个逼，你妈就是杂种，生出你这个杂种来。前两天好像微信也讲了嘛，说私下传给他一些什么东西，没用，你跟他怎么讲，我们就是杂种，我们就是杂种，我们就是猴子变的。微信遇到了吧，这样的吧，我说你不要看他妈的整天一天嘛到处炫耀，哎，他第一个穿汉服，我说他就是他妈的比杂种，他连汉人都不是的。关于这个夏，它是一个地球史，就是世界史吧，对吧？哎，你读书你不能全相信啊，不能全部相信前人写的东西就是正确的，对吧？我们二十年中科院召集的那么多挖鼻屎的搞二十年，他还搞错的了。并且他们错上加错，不肯悔改，还去造假，对吧？为了否定这个神创论，为了编故事，只是他们那一套的中原独立起源，就是人是从猴子变来的，我们华夏文明是中原独立起源的，还造假，造了个什么中华始祖龙鸟，对吧？说那个鸟是恐龙演变的，还弄个翅膀化石，对吧？被世界上鉴定那个就是假的。所以说这不是大家都平时口头上都讲啊，尽信书不如不读书，但是我们很多人他读了书的时候，他自觉的意识里面他就会相信前人什么伟人大师，你包括我讲这个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，这个全是傻逼啊，对吧？你们还拿他们当伟人啊？我们今天都是他们造成的。所以说读这个《山海经》，我一看，哎，那么多大神，他不是在中原，他连中国都没来过，就他就当初就是没诞生在这里，在全世界遍布全世界，子子孙孙太多了嘛，对吧？那个就是封建制，他人类我也早就讲过，人类自古以来有这个社会制度的时候，它就是封建制，哪有什么原始制度，什么什么奴隶制度，根本就没有，不存在的。哎，皇帝生了儿子，儿子长大以后生了他妈十八个还是二十个儿子，他不能说所有儿子都继承他的这个位置啊，哎，把那个儿子放到东方，那个儿子放到西方啊，去建设殖民地去，就是封建，就是这个概念。所以说你司马迁你搞不懂吗？你生活在那个年代你还理解不了这个概念。我就讲了，他就是他妈大老缺呀，他根本就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一个伟大的史学家。我在网上提出很多荒诞的怪论，不就一步一步慢慢被证实吗？实际上那个黑鬼就被台湾人证实了，对吧？ DNA 翻出来了，我还在网上八卦的一把也兴奋的要死，对吧？我是学他妈艺术的，那个青铜器我看不懂啊，那个造像艺术，对吧？那个一看妈的怎么可能嘛，像我们中国的女性呢，对不对啊？那个美国博物馆那尊青铜器叫盒，那个是个盖子，那个就是在富豪墓葬里面挖掘出来然后走私到美国的。我一看嘛，这个就是什么黑鬼啊，对吧？包括还有其他的青铜器，我慢慢通过这个 照相艺术来去比较嘛，我一发现哦，这个包括那个文献里面记载的那个富豪是他妈青面獠牙，就是形容他就是体力非常强壮。慢慢推理，黑他妈富豪就是黑鬼。那给别人一听啊，你站在这个感情立场上，你接受不了没用啊，这个是它就是事实存在在这里，大胆假设是可以的，对吧？你哪怕就是胡说八道，未来被证明了，哎，这个胡说八道它就是真实的，这就不是胡说八道了，它就是成为学术了，对吧？所以说我们很多的个考古中午也讲了，哎，他就喜欢拐弯，对吧？我都形容过的，他妈的，一辆汽车从山顶上滑下来，它是自由落体，它应该滑到山脚下。我们国家考古呢，它就是一拐弯，它又滑到山顶去了，它就是这样的论文，我看了很多，妈来气！我说这些都是掺杂他自己的个人的观点在里面，然后最后下一个定义。我们看到那个分子表，就是人类学的那个分子表，哎，那个北欧为什么有我们汉人的基因呢？而且占比那么大呢，对吧？刚才我爱心不提醒我，根本就没在意去看一下那个，我只是一直看那个史料里面，然后再扒到那个谷歌地图看，哦，那个什么轩辕氏它不是在这里，它是在这个古希腊那个位置。哎，通过这个表也能佐证我的这个推理是正确的，它就是在欧洲的一个地方生活的，然后皇帝祖是轩辕氏家族的，对吧？不一定是轩辕的儿子，这个都搞不清楚了，没有记载了，对吧？不能说轩辕只有一个人啊，他那个族他肯定也有好多史料就搞丢了嘛，对吧？或者他们就是大神从这个外星来的，那当然也不可能说只有他们两个人吧，哦，一个轩辕一个皇帝啊，不可能，对吧？反正我们就不再追究那么远了，反正就是我们知道，哎，皇帝和轩辕是一个部落的，是一个族的，他们都生活在欧洲，然后迁徙，皇帝才迁到古埃及。皇帝族比那个炎帝族迁得远，皇帝族他一直迁到那个尼罗河的上游了，炎帝族他就是在这个以色列地中海这个附近生活，迁得没那么远。那古埃及的范围就包括这个地中海这个以色列啊、巴勒斯坦这些地方，范围就是。它因为它是叫做势力范围，或者叫做疆域，对吧？就是能统治管道的地方。炎帝呢，就是在那个位置呢，建了伊甸园，实际上就是炎帝院，发音都差不多。我们就绕不过这个弯，然后开凿了两河，就是那个幼发拉底河，那是人工开凿的，我们都没有发现。这个是我在哪边看到的，以前也是把那个谷歌地图还有我们国家的文献里面也有记载，现在可能也忘了，对吧？那个古文也记不住。那我们就可以这样子来推理，那个炎帝族建立了那个炎帝院，那可能那苏美尔文化应该就是炎帝家族从他那边开始先产生的，对吧？因为他生活就在那个位置，是不是啊？这个也就是一种推理嘛，符合逻辑的推理，对吧？那苏美尔人他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对吧？所以说就是要么就是炎帝就是直接神创造这个，或者这个炎帝就是神，他就是在那个地方一直生活的，然后人类创造了那个苏美尔文化，应该叫文明，它有文字了，也有城市，对吧？当然那个青铜的标志它没有，我们也就算文化吧。它那个文字也是没有演化过程的，我一直讲这个象形文字它就是神 教给我们的，所以说那个苏美尔文字你一看，哎，它没有演化过程啊，它应该最早应该有个原始的什么图腾符号之类的，它没有，它直接就是楔形文字，对吧？苏美尔文字，然后后来是楔形文字。然后补充一下子，就是那个分子人类学那个表，那个北欧，他为什么汉人的基因那么多呢？那我前面讲的那个轩辕，他是在古希腊这个位置。我一想，哎呀，他还就对了。那为什么对呢？我们要了解这个宗教史就知道了。那曾经古希腊文明被毁灭以后，基督教宗教迫害，那使得那个古希腊的很多人就逃亡，跑到北欧，建立了那么多的小国家，啊，挪威什么乱七八糟，芬兰，对吧？那就是这些人，他跑到北方去了。所以说我这个推理，他还就符合了。